章使徒保罗呢在第二次的行程里面来到了帖撒罗尼迦、和提利亚，那么还有来到雅典。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帖撒罗尼迦跟提利亚呢这两个地方乃是属于马其顿省，那么雅典呢是属于雅该亚省。那么我们上次读使徒行传十六章讲腓立比的教会啊，是建立的，腓立比呢是在马其顿。我们知道保罗一生的工作在马其顿的工作是最成功的，那么马其顿的这些教会呢跟保罗之间呢这个也有很亲密的关系，而且一向都是保罗心中最大的安慰和鼓励。那么前面呢我们已经看过了这个腓立比的光景，那么到十七章那么来到帖撒罗尼迦和比利亚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会发现这里有一个特别的情况，就是呢主的话在这两个城里面是特别的得到他们的尊重。保罗在帖撒罗尼迦跟比利亚传主的话就如同好种子遇上好土一样，所以主的话在帖撒罗尼迦跟比利亚这两个地方就生长的光景是特别的美好。按照历史的记载来说，当时呢帖撒罗尼迦呢它是罗马其顿的省一个省会，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地方，也是一个具有世界的吸引力很大的地方。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地方啊，在以后保罗的书信里面曾经提到过两个人物都跟他有关的，那么有一个是保罗的同工叫做提马，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节里面的保罗讲说呢提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往帖撒罗尼迦去，那么可见帖撒罗尼迦呢是当时呢是一个充满着世界引诱的地方，是一个很容易叫基督徒呢爱世界的一个地方，甚至保罗多年的一个同工呢提马的都经不起这个世界的引诱，那么居然呢放弃了跟随主的路呢，那么跑到帖撒罗尼迦去了。所以帖撒罗尼迦呢当时是一个非常繁华的都市，但是呢我们知道在保罗后来的同工中间呢有另外一个人呢确实能胜过这个繁华世界引诱的，那就是亚历达古。那么并且圣经告诉我们呢亚历达古就是帖撒罗尼迦人，他是帖撒罗尼迦土生土长的一个人，那么他生活在这个环境的里面，但是呢神的恩典呢在他身上叫他能胜过当时世界的引诱。所以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呢本身呢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地方。那么保罗到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去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在这里呢找到会堂，我们知道在腓立比也没有会堂，那么可见那个地方犹太人比较少，那么到了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呢这里有很多的犹太人，所以他们就有犹太人的会堂在这里，那么保罗就按照书上的规矩呢就进到这个会堂里面去跟他们辩论。他这里记载说呢一连有三个安息日啊，那么这里我们看见保罗就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呢特别的重视主的话语，他这里讲说什么，他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这个辩论呢原文的意思就是 reason， 就是跟他们讲理啊，跟他们讲理。那么我们知道保罗在这个地方呢他这个所讲的一切事呢都是从圣经出来的，这个他本着圣经的那个英文 out of， 从所有一切都从圣经里面出来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啊，今天啊最有能力的话语啊就是圣经的话语，所以有许多时候我们传福音呢我们以为说呢用世界上智慧的言语呢用点的哲学呢用点科学呢就比较能够说服人，是有的时候可以帮助一点，那个呢顶多是呢把砖头搬开就是了。那么真正有力量的话还是主的话语， 很可惜，今天很多人传福音呢，就违背这个原则，讲了一大堆的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呢，没有多少主的话语，就难怪这个福音呢产生那个影响力就不大。我必须相信，凡是神的话语都是充满能力，出于主的话没有一句是不带着能力啊。那么所以保罗在这里呢，他就引用圣经。当然我们晓得这个时候保罗手中拿的圣经是旧约啊，新约还没有出现，对不对？那么他用旧约的圣经啊，那么和犹太人辩论，那么从旧约圣经里面证实耶稣呢就是基督，那么他讲明耶稣呢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啊。就是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犹太人啊，他们绝不相信那个弥赛亚，那么就是耶稣，他们也绝不相信弥赛亚到地上来，那么还必须要受害受死，这个是犹太人不能接受。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中间呢，这位弥赛亚来的时候还是来着极大的威容的啊，那么他是这个神的受膏者，对不对？是带着君王的威容到地上来。那么哪里晓得呢？当使徒们指出来耶稣就是弥赛亚的时候呢，这个对犹太人来讲是很大的一个打击，也叫他们呢不能接受。我们也晓得这是犹太人弃绝主耶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们不能相信弥赛亚居然从一个木匠家里面出来，并且从这个拉撒勒是从一个这个无名的小城里面出来，并且是这么一个平凡的人啊。那么连他们这些呢犹太教中这些祭司啊，这些文士们呢，他们的学识的这种能力都没有的，那么居然他是弥赛亚，这个对犹太人来讲太难堪了，他们是没办法接受。我们知道本来保罗也是不能接受。感谢神，今天呢我们知道能接受耶稣是弥赛亚，这个是绝对建立在圣灵的启示上面，这不是一个道理。今天你我接受耶稣基督的救主，就是你们是神开了我们的眼睛，我们里面都是启示，我们才认识他的，否则我们怎么能接受他呢？对不对？犹太人是没有办法接受他的，保罗本来也不能接受他的。站在大马士的路上，圣灵的光照在保罗的里面的时候呢，他里面开启了。现在呢他回头看旧约圣经的时候呢，他才发现原来旧约圣经里面先知们老早预言到这位基督是要受苦受死的，所以他在这里呢就从这个受苦受死复活这件事情呢，那么和犹太人在这里辩论，证明了耶稣就是基督了。但他在这里啊讲到这些话的时候呢，也有他一个果效，所以下面呢我们看见就有些人听从了，结果就服从了保罗和希拉。到这里并且有近前的希利尼人呢，尊贵的妇女也不少啊，这时候希腊人呢得救啊，那么并且还有许多这个妇女们得救。那么就姊妹我们知道保罗在马其顿的工作啊，这个好像是比较顺利，但是呢我们知道仇敌也没放弃他，对不对？所以呢一方面看起来有许多人得救，下面的第五节开始说呢，那个不信的犹太人的心里就嫉妒啊，他之前归从他们说呢，那么他们呢结果用了很卑劣的手段呢，遭拒那个居然把那个这个市井匪类，把那个当时城市里面的流氓找来了，那么把他们遭拒一大群呢，那么冲到这个耶稣的家里面去，那么要把保罗希拉呢带到百姓，结果没找到他们呢，就把耶稣的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说什么，他说呢搅乱天下的人也来到这里。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希拉他们这些侍奉主的人呢、啊、在犹太人的心目中间呢啊，他们已经是对他又是惧怕又是恨恶啊，他们说这个保罗和希拉什么是搅乱天下，这个搅乱天下的他这个圣经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呢，把这个世界呢把它 turn upside down 啊，就是呢他们一到哪里世界就给他翻一翻。哎呀，当初保罗的侍奉实在是很有力量啊，保罗的热忱啊，那么我们看见他对苏黎世界的认识啊，能够对世界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弟兄姊妹们，我们很惭愧啊，今天教会在地上呢不能影响世界啊，这就说明我们的软弱， 教会真正光明刚强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他是教这世界中他是主宰世界的。今天我们作为中国人呢，弟兄姊妹，我们觉得很惭愧，现在这个佛教到处在这里到处这个影响这个世界啊，教会呢好像越来越萎缩，其实光说明这边在真理上面我们已经站立不住。所以我有一次这个纪要真理的时候呢，跟弟兄姊妹们这个讲到啊，如果今天呢我们把真理摆在人的经验上面来实行的话呢，他所能得到的是什么呢？是得到的社会果效啊。这个真理啊，如果呢通过人的经验啊，会产生出来是社会果效。那么这个真理呢，如果呢从启示出来，是圣灵的启示的话呢，它都产出来这种呢属灵的果效。我们能看见在同一个时期的使徒们，他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呢，他们非常坚持在启示这个根基上面。所以保罗到哪里去呢，他那个属灵的影响力就很大，因为什么？属灵的果效出来。那么今天呢，真理呢被我们运用在人的经验上面，用人的智慧啊，用人的经验、人的方法，那么呢来处理真理的话呢，结果产生的是社会果效。结果呢，弟兄姊妹，我们就发现呢，今天一般的宗教啊，他们所做的比我们基督徒做的要来的怎么样，要强的不知道多少倍，对不对？你能看见今天啊，佛教的这个社会果效比基督教所做的社会果效要来的强大十倍以上，对不对？因为你要走这个人的经验的话呢，我们看见我们根本就是走在神的旨意之外，没有运用神的方法。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神的跟前呢必须要有清楚的认识的，我们在主跟前需要悔改啊，需要能够把它带回到启示的根基上去。使徒保罗所以能够在当时的世界里面啊，被称为什么大翻天下，到哪里世界就给他翻一个跟头啊。那么所以这些人呢，一听说保罗希腊来了，他们心中就有一种的惧怕在那啊。弟兄姊妹们，所以这里呢，他们把它定名叫做搅乱天下啊。这并不是说呢保罗有心要做这个，不是，保罗是愿意怎么样啊，为着主的利益啊。那么他到处宣告耶稣就是基督啊，那么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那么宣告神在这个世界中间神的利益，宣告神的权柄、神的地位。这是我们今天活在地上啊，就是作为基督徒一个基本的责任啊。我们活在地上，我们就是宣告一件事情，这个地呢是被那个不法的势力所占据的，它应当是属于神的啊。所以这个世界的这个天下呢，应当是属于主啊。那么他们说的耶稣收留他们这些人，他们都是违背该杀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这个话呢，对不对呢？也有点道理啊。我们知道这个主耶稣是来做王，但是在当时这些人耳朵听起来的时候都不得了了啊，因为当时整个是罗马帝国的事，这个天下，对不对？居然有另外一个人要起来做王，这个对罗马帝国来讲的话呢，这是一个件不得了的事情啊。所以这一讲啊，哎呀，大家这个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都惊慌了，害怕了啊。那么因为这个关系太大，他们担当不起，所以他们就取了耶稣和其余的宝藏，把他释放了。那么这是啊，当时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呢，那么保罗所遇见的一些的情况，但是感谢福音总是传到这个地方去。所以这跟以后呢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建立呢有非常大的关系在这里。那个时候大概是主后50年到51年，保罗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那么因着这些人的逼迫呢，所以呢保罗就被弟兄们在夜间呢就跟希腊两个人被打发到皮利亚去了。 那么他到了这个地方呢，又进了犹太人 会堂里面去了、啊、那么下面这段的记载实在是很美丽的。他说这地方的人呢，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那么我们看见主的话到了比利亚的时候呢，更是被他们这个尊重啊，被他们所接受。那么这个甘心领受这道啊，那个原文就是什么呢？就他们用预备好的心思来接受神的话，是 readiness 啊，对，他们里面一种预备好的情况，这是好土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呢，真是很羡慕啊。如果有一些的神的儿女们，他们对于主的话语能有这么样一种的爱慕，是预备好心的。我有的时候啊，这个有机会，这个在各个不同的聚会里面，那么用主的话语学习服侍。那么有的时候碰见有些聚会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真是觉得心里非常的舒服。为什么呢？因为那里的弟兄姊妹啊，你还没去呢，好像他的心里预备好的啊，所以你到那里去，你就能感觉到那里的是如饥如渴的，还有一种吸收的一种的力量。所以难怪从前呢，年长的弟兄们常常讲说啊，他说有的时候主的道不是传出去的，是被弟兄姊妹吸出来的。他们用这样的一种描述啊，你碰到了这个爱慕主话语的弟兄姊妹的时候呢，你这是感觉到他们中间你交通那个灵啊，这是好像被吸出去的啊，是多么美丽、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今天在教会中讲道的人需要有恩赐是不错的，听到的人呢，这个不能说是恩赐啊，我圣经没有讲听到的恩赐啊，那听到的人这个爱慕啊很重要啊。你看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些弟兄们释放一些呢非常深奥的真理，你要知道当他能讲这些真理的时候，经过下面的有一批能听的弟兄姊妹，我们只想到他们讲，没想到那批听的人，对不对？今天像这样深奥的道呢，拿到一些弟兄姊妹中间，你不能讲，你讲根本没有反应，没有反应呢就讲不动了，对不对？比方说我们举例子来讲，像这个像这个摩尔德勒弟兄写的这个《基督的灵》这本书啊，今天我们坐下来读上就觉得很深奥啊，但是我们知道他每一篇都是信息。所以有一次我在读的时候呢，哎呀，我心里面忽然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羡慕，我有一个感觉是当初啊，这个听的人是什么人呢、啊？他们怎么能够接受这么样一种深奥真理的？啊，那以后呢，我稍微从他那个后面的那个 notes 里面稍微找到一点点啊，原来摩尔德利弟兄这些道呢，不是讲给一般弟兄姊妹的，而是讲给当时是侍奉主的人的，很多的牧师、很多人坐在家。啊，难怪他能讲这么深的事情。但是另外一面来讲，也说明什么呢？当时这段侍奉主的人呢，个个在属灵的事情上面都有非常深入的追求，所以才能吸收这些道来，对不对？今天呢，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在地方讲一个道，你就觉得哎呀太深了，我们听不进去，不能接受，对不对？不能接受，那么这个出不来。所以弟兄姊妹们在皮皮亚这里的时候呢，我相信保罗灵里面有一种的属上啊，哇，碰见了这一般爱慕主话语的人呢、啊，哇，我相信保罗可以把他心中所有的那些启示啊，所有的那些认识，那么像水一样的倒出来。弟兄姊妹们，今天的教会的长进啊，跟弟兄姊妹属灵上的长进，跟对这个属灵话语的爱慕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在比利亚这里，他们有预备好的心，那么也说明怎么样呢？他们是完全在一种受教的光景中间的，他们完全是 teachable 啊。今天我们知道最怕的情况呢，等等下面我们讲到雅典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情况完全不一样啊。在比利亚这里呢，所以圣经特别讲他们说什么呢？他们是非常的尊贵来人。然后这地方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那么路加呢用了一个词叫 noble man。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基督徒的那个在神眼中的尊贵呀，乃在于我们对主话语的尊重。所以一个爱慕主话语的人呢，那么在神的眼中来看是尊贵的。好，那么他们呢在这里哈、啊，领受了这个道之后呢，看见哈、啊，他们天天查考圣经。这个路加跟保罗到了这个比利亚的时候，他心中啊，因为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喜乐，看见这些人啊，对圣经的话这么样的爱慕啊，那么他们在天天在这里查考圣经啊，那么可见他们在主话语上的非常的用功了。那么这个查考这个字啊，在希腊的原文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意思在里面。那么这个希腊文呢，它这个里面有这个意思，发问，查考就是一个发问 ，question 喜欢问 ，ask 啊。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不是比如说听了道之后呢没反应啊，不我到皮利亚不是，这皮利亚不是的，听完了之后马上就问了，哎，这个我们中国人讲这个学问学问，对不对？一面学一面要问，才叫有学问啊。一个人光学不问的话呢，这个不叫学问啊，所以我们要学要问啊。那么这里呢喜欢问，那么不仅他们会问，那么这个查考这个字还有一个是叫分辨，他们还有分辨啊，他们要分辨这里面到底这个情况，这个是怎么样的情况。那不仅分辨，他们怎么样？他们还查验啊，查验。那不仅查验呢？他们还这个字里面还包括这个审判式的，他们审查啊，那可见就说呢，在这里你看见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读经的人应该有的基本态度，对不对啊？啊，一方面要问，一方面要怎么样，非常查啊，那么甚至把这个摆在那个审判的光底下，摆在那个光底下啊，所以你这样子的圣经呢，你才能够读下去。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呢，这个马马虎虎就这么读过去了，对不对？难怪我们圣经读不好。圣经你要去追呀、啊，要追它里面的情况。那么，他这个查考呢，查考什么呢？叫查考圣经中的事。今天我们读圣经哈，弟兄姊妹们最重要什么？要把圣经中的事读出来。他们当时说是查考这圣经，查考这经是与不是，对不对？其实我们晓得呢，所有主的话都是是。如果今天我们读出不是来的话呢，那就证明我们不是，那不是圣经不是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要查考这个是的很重要。你知道今天在教会里面没有一个神的儿女举起呢是不读圣经的，对不对？不用圣经的。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地方的神的儿女们、侍奉主人都在那里查考事。因为呢，从我们的侍奉生活和我们聚会的习惯里，我们看见我们太多的不是啊。这个不是呢，这就根本不是从圣经来的。这些东西呢，完全是什么？是从人的习惯、从传统里面来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路要走得正、走得对、走得叫主的心喜悦，我们必须从圣经里面查考到什么是事。不过我事先提醒啊，弟兄姊妹们，一旦我们查考到圣经中这个事的时候呢，你就可能下面跟着来的就要付上很多的代价，因为太多的不是的，对你自己需要被修正。你自己不仅被修需要被修正，并且你还要为了这个事呢要站住，那么你就会承受很多的压力。教会历史上所有爱主的弟兄姊妹们啊，那么很多人因为在圣经里面看见了神所要的，撇弃了过去传统遗传上面的神所不要的，不知道付了多少的代价，受了多少的痛苦。有姊妹们，但是这个呢，是今天我们在整个属灵生活侍奉上面最大的一个考验。如果我们说抓的都是不是的，弟兄姊妹们，你守他一辈子有什么用呢？是吧？到最后你根本得不到神的奖赏啊！所以有很多人
今天我们人呢，不大人容易从我们的愚昧里面出来，你知道吧？有的时候明明晓得那个是这个不是的，很奇怪，他抓着这个不是的东西啊，他丢不下啊，他忘记了有些他要经过神的审判。所以弟兄姊妹，比利亚的人他们有一种的尊贵，他们尊贵在哪里呢？他们要找圣经中的死啊，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态度哈。就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侍奉生活呢，根据这个死啊。所以主圣经在地上讲过哈，他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死，不死就不死，再多说怎么样就出于魔鬼。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跟随主，我们要认真的读圣经，这样才能分辨什么是什么不是。所以很多基督徒哦，老实讲根本不读圣经，谈教会的路啊，谈教会的制度啊，谈教会的方法，这根本都是不是在不是里面打转，对不对？我们根本就不晓得圣经所讲的是什么。所以这是今天啊，今天神的儿女需要被提醒，我们需要好好的读圣经，从圣经里面要像皮利亚的这地方的人一样啊，他们能够有这样一种的尊贵的。那么感谢主，这里的这个效果非常好，所以说他们中间多有相喜的，也有希利尼尊贵的妇女啊，男子也不少。但是呢，帖撒罗尼迦那边的犹太人知道之后呢，就追到皮利亚来了。那么呢，到那里耸动人，搅扰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们跟随主哈，这一路上这个搅扰是难免的。一个人侍奉主如果没有搅扰啊，那这个恐怕他走的不大对，因为仇敌都对你没兴趣了，那么可见你恐怕这个走的路不大对。你的搅扰很多啊，弟兄姊妹们，你就知道你正视一件事情了，正视今天你走的路恐怕有点对呵呵啊。所以基督徒受到搅扰不要灰心啊，不要难过，这些搅扰是难免的，因为出于神的定规，撒旦来搅扰啊。所以这个2000年教会历史，我们看见就是所有走在正路上面的人受的搅扰真是不知道有多少啊。所以呢，当时弟兄们呢只好在打发保罗呢往海边去，希拉和提摩太的人就留在比利亚。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是保罗在马其顿啊，那么主借着他的手，借着他同工们所建立的另外的两个教会啊，一个是帖撒罗尼迦，另外一个是这个比利亚。那么我们从后来啊保罗所写的书信里边啊，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啊，开头说好像呢帖撒罗尼迦的光景啊还不大赶得上这个比利亚，对不对？但是等到你读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时候呢，你就看见啊，这个帖撒罗尼迦的人后来追上了。那么我们在这个就这里可以打开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看一下啊。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哈、啊，那么那个第一节，他说：“弟兄们，我们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啊。”那我们看见了，到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时候呢，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光景是多么的美好啊！他说：“主的道在他们中间怎么样？快快行开啊！不是光听见了，那是什么？在弟兄姊妹们身上行开来啊！所以因此他祷告呢，希望在别的地方呢也能像你们中间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知道那个帖撒罗尼迦光景是相当的美好。那我们知道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也提到，他说你们因这个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为盼望耶稣基督而有的忍耐啊。那么我们看见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光景那个时候相当相当的好，他以至于的成为各地弟兄姊妹们的一个榜样啊，他们的信心上面呢，他的那个榜样传遍天下。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工作呢可以说是相当的成功啊。 那么就建立的这几个教会呢，那么这里包括了这个非至少几个出名的啊，比较有名的像菲律比啊，像这个帖撒罗尼迦了哈，那么比利亚这里所建立起来的教会，在以后的日子中间，我们知道马其顿的那个光景，他们在生活上面来讲呢，并不是十分的丰裕。所以保罗在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呢，曾经提到说呢，马其顿人在七穷困之间呢，人就有乐捐的厚恩呢。保罗阻止他们奉献，保罗说你们已经够穷苦了，你们不要再奉献。但是呢，他们再三的恳求保罗要在这件事情上面要叫他们有份。那么我们知道，这是当日在地上教会一幅非常感动人的一个故事啊，就当初的这就是马其顿的众教会，他们不仅在属灵上的生命上长进，他们在爱心上面啊，他们在信心上面，在忍耐上面，在各方面都有好的表现。所以保罗呢，信给帖撒罗尼迦的兄姊妹的时候呢，在他的信中特别讲到主的再来。我们知道，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啊，讲主再来最出名的就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对不对？保罗就用主的再来鼓励他们，激励他们。并且叫他们呢，在已经有的时间上再什么再继续努力啊。所以马其顿的教会的建立啊，是非常非常成功的。那么主要在这里呢，这两个地方呢，就是他们对主的话语呢有一种特别的爱慕。今天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啊，让我们弟兄姊妹在这里呢，我们从一个根基的事物上面，如果能开始有好的建立和追求的时候呢，我们还有盼望。所以弟兄姊妹们，大家都要好好读圣经。这个圣经呢，不应该是少数人读，是每个弟兄这个家里面啊，要认真的好好的读圣经。下面呢，我们看见呢，保罗呢就从这个马其顿省啊，到了这个亚该亚省。那么送保罗人把他呢带到了雅典，他说既领了保罗的命，叫希拉和提摩太叔叔来到这里就回去了。这个保罗的命呢，他原文的意思是一个命令啊。我们看见当初哈、啊、在使徒们中间，就在同工们中间的侍奉上面啊，他们是非常的有 order 的。我们礼拜五晚上在那里讲到全并与顺服，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今天的教会的底上，如果我们懂得认识什么是权柄，并且知道什么是顺服，我们是有福的。因为我们今天活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自由思想的世界，其实呢，实际上所谓的自由思想的话呢，就是一种背叛的，谁也不愿意服谁，对，所以教会呢变成怎么样呢？一块石头也不落在一块石头上，大家都变成松散。当初你看见保罗对他的年轻同工可以命令，下命令啊，那么命令他们来，叫他们快快的来啊。所以圣经呢能用这个字呢，也说明他们当时属灵的光景非常好，他们认识神的这个带领啊，在生命上面呢，他们有这种的操练和学习。今天呢，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呢，像这一类的重要的这些真理都被破坏的非常的厉害。因此在教会的建立的工作上面倍具困难，就是在当时呢，我们看见保罗他们同工们之间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关系。那么下面讲到保罗来到雅典，那我们知道这个雅典呢，乃是整个希腊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城啊，那么也可以说是呢近代这个理性主义的一个发源地。今天的科学的文明的这个主要的发源地，西方的发源地呢，从希腊来，希腊的思想啊，那么引发了我们近代的这个科学思想。那么这是理性主义的发源地。那么当时呢，这个雅典呢，可以说呢是整个希腊的这个不仅是行政的中心，也是他们的艺术啊、建筑啊、商业啊。各方面学术上的一个重点。那么很奇妙的就是什么呢？保罗到了那个地方去之后呢，一方面发现他们这是希腊的文化的一个中心地点， 另外一面呢，在那里充满了偶像。所以呢，有人考察历史说呢，把希腊其他地方所有的偶像加起来，还没有雅典一个城里面这么多。他说你到了雅典去呢，碰见一个偶像呢，碰见一个偶像比碰见一个人还容易。你出门呢，几乎到处都是偶像，到处都是像啊。那么为什么弟兄姊妹会造成这么一种的情形呢？我们晓得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就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这个偶像呢的产生乃是人类心思堕落之后所产生的一个产物啊。很奇妙的，智慧在哪里越多，人的智慧在哪里越多，偶像就越多啊。我们不要以为说人类的文明多了，那么就拼出把迷信打掉之后呢，这些偶像就少，事实上不是这样。越文明的地方啊，偶像越多，这是什么心思里面所产生出的一种果效啊。那么我们知道神把这个心思摆在我们人里面，心思非常的有功效，它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功能啊。我今天晚上不能去讲这个，我们也曾经讲过，但心思中间呢、啊，有一个东西啊，是神摆在里面很重要的，在我们在这个供应上错误的运用的时候，你产生的偶像的思想出来了。这个是就是我们对不对？我们人的心思里面有一个功能叫做模仿 imitation 啊，就这样，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们在从小受教育的时候呢，你看在教育上面就常常把那些成功的人啊，那么当作一个模型摆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从小到大这个思想里面装满了很多伟人啊，很多伟人，对不对？为什么要伟人呢？就是怎么样叫我们呢，发古今完人，效法的古今这些完人，对吧？那么我们做不好，但是有榜样在那里。哎，你看为什么我们可以学习，我们人的心思中间有一个功能叫做模仿。所以呢，教育上面呢就不断的这样教育我们啊，叫我们去模仿这个东西。所以到一个地步是我们对某一个人产生了一种的佩服，一种敬佩的时候呢，他就成了我们的，成了我们心中的偶像，是吧？啊，那么我们到一个地步，甚至有时候连生活、行为、言语、那个动作都会模仿，都会学他。啊，我们晓得这个美国这个国家是更糟糕的，美国的文化呢就是好莱坞文化，啊，所以今天美国的这些明星特别多啊，哇，你看这些世人不信主的人家庭呢，哎呀，这个挂了多少这种电影明星的像，就什么心中想要像他嘛，是吧？敬拜他，崇拜他们，那么所以有这种模仿的这种功能。那我们晓得当初啊，神把这个思想放在我们里面，都不是叫我们去模仿这些东西。所以圣经最大的思想怎么样呢？要效法基督，对不对？啊，我们本来有这种的功能呢，实际上我们怎么样能够效主的，是效法主的。所以保罗说：“你们应当效法我，像我怎么样效法基督啊？”弟兄姊妹们，但是呢，这个功能呢，在堕落之后呢，被败坏的性质所侵入之后呢，结果呢，它不仅不能模仿基督，产生许许多多的偶像。这个我弟兄姊妹们，不仅在今天啊，在教会之外，我们看见地上许多这些偶像啊，甚至当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这个堕落的心思常常还是会有一种的这种功能在里面。所以我们会把一些属灵的人呢当作模仿的对象，对不对？那么把这些属灵的人呢当作偶像。哦，有的人跟着某一个人跟着真是紧啊，比如姊妹，如果那个跟着那个紧，如果能跟随主的话，那就太好了啊。那么，所以你知道，一个智慧人的智慧越发达的地方啊，这个偶像越多，这是一个好像看起来很矛盾的一件事情啊。但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偶像的产生是因为人心思里面这种模仿羡慕所产生出来的东西。所以难怪在雅典 这个当时啊，整个世界文化最高的一个城市啊，他可以说是世界的大学城啊，但是在那里的满城的偶像，看起来是一个矛盾的现象，但是呢，确实是这样的一种情形。那么，并且呢，我们看见雅典人呢，他们有另外一个不好的习惯呢，就说这些人呢，有太清高了，所以就喜欢呢谈谈说说，所以碰到了这样一种光景呢，我们看见福音的工作确实是比较困难。所以保罗呢，现在来到了这个世界的文化的这个高峰了，那么一方面来讲呢，也是接受世界智慧的一个挑战。那么我们可以用这样一种想象力来看啊，那么在雅典这个城里面啊，就是整个世界上当时世界上的最有智慧的人恐怕都存在那个地方。现在呢，那么有一位啊，那么他是带着属天的思想的这一位。现在呢，进到了这个世界的这个舒适的思想最高的一个城市的里面啊，所以我们看见现在这个保罗要把这个属天的思想带到这个光景里面。他这里啊，那个辩论这个词哈，它的原文意思是 encounter， 双方开始怎么样接触了。属天的思想跟这个属地的思想真的开始接触了，之间开始产生一种的这个一种的征战。那么保罗呢，到了那个城的时候呢，他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面着急，这个心里着急了，他应该把他这样翻，这个灵里面被激动，他的灵呢被挑动起来了。保罗看见这些偶像啊，就是我们晓得圣灵在他里面所做的功能，那么就开始怎么样，他里面好像有一种挑战的心理啊，这种整个人被激动起来了啊。感谢主，我觉得我们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啊，需要圣灵这样的来激动我们才好啊。那今天我们缺少这种的灵，这种的感觉的话，传福音就没有力量了。如果我们能够在灵里面像保罗这样子的气氛啊，一种的激发的话，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心里着急，这个翻成心里着急，我觉得不大好，是灵里面被激动才重要啊。光心里着急没有，我们常常是心里着急，就是那个喘不匀，都懒洋洋的，这个好像这个是没什么气，有气无力的，光是心里着急没用啊，要灵里面被激动啊。那个才会产生力量。于是呢，他就跑到会堂里面呢，与犹太人之间呢，每日在世上所见的辩论啊，在圣经原文的与希腊文的这个每日是一个很强烈的字眼，他是呢就抓住了每个时刻。保罗这不眠不休了，变成在这里啊，心里面你看灵里面被激动出来，会这样。所以我们晓得在中国啊，有一个弟兄曾经被这样激动，宋尚杰弟兄啊。哇，他被称作是东南亚的一把火，他这就是灵里面激动，整个人烧起来了，看见这些灵魂呢，他这个他受不了了，所以什么学位啊，什么地位，什么好的工作呢，全部就丢到后面去了，冲到人中间去了。那么他被好多正派的这些基督徒都指责他是疯子，实在是像发疯一样。但是我们读他的传记，我们晓得不是发疯，他的灵里面激发，圣灵在里面激发。我们晓得这不是他个人的一种的这种的心理着急，需要祷告，让圣灵做激发的工作。毕竟我们都需要这样祷告，让圣灵在灵里面来做激发的工作。所以他就每日遇见人就辩论，不仅在会堂里面遇见人就辩论。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因为这样的辩论，他们碰上了这个希腊当时哲学里面两大派啊，一个叫做这个毕比古罗 另外一个叫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他们中间的这些学者们出来了，那么就与他争论。那么他们有人说呢，这个胡言乱语的说什么，那么听不清楚的，听不懂保罗的话，就说他胡言乱语。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属灵的事情在人经验的言语之外，我们知道属灵的事情属灵的言语，对吧？今天我们能听得懂主话的言语，但在外邦人中间的话呢，再有智慧人听得不到讲什么，听不懂，因为他没有这种言语啊，对吧？所以虽然他们是些学士，但是对就听不懂保罗讲什么。有人说他是不是传出外邦鬼神的话，因为保罗传讲耶稣复活的道。那么这两门的这个学士啊，这个一个是以比古罗，一个是斯多亚。那么这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哲学呢？那么我在这里啊，跟一些读经的人他们的收集的这个资料啊，考察了，我想简单的把这两个哲学的他们的内容啊，给弟兄姊妹们稍微讲解一下。这个伊比古罗啊，他们有几个特点。他们呢相信每件事情呢都是偶然发生的 ，by chance 啊，是偶然发生的。他不相信呢这些事情都是有计划，每样事情都是，生命也是偶然出现啊，每生活中每件事情都是偶然的。那么呢，第二件事。就是死亡呢是一切事的终点，到死为止啊，就是我们中国人都讲人死如灯灭啊，死了就没有，下面就没有，这是他们相信第二件事情。那么第三件事情呢，他们也相信呢好像这个宇宙中间有神，但是他的神很多，好，但这些神呢都住在了这些很遥远的星球上面，他说呢跟我们的这个不大相关，他对我们也漠不关心，那么他们相信这个东西。那么在地上就这样 happy， 就这样快乐啊。那么但是呢，我们晓得他所说的快乐呢，它还不是指的那种物质上的，指的那种感官上的这种快乐，它有一点点，是有点高超的。但是我们晓得，就是这个伊比古罗这个以快乐为至善的这种的思想，造成了后来啊，这个世界中呢许多的人的放纵，因为想这个死了就完了嘛，对不对？到此为止就终点了，对不对？所以你要及时行乐。这个很多事情都是偶尔出现的，你不要相信这个有什么永恒的事情，有什么计划，没有。这是他们的一种眼光，所以他们要及时行乐。但是呢，他们所追求的快乐呢，他们要求一个重要的点，就是这个后快乐之后呢没有痛苦，要追求这种快乐啊。我们讲这个世界上的犯罪之最终之乐的话呢，你犯过了之后呢，下面就会有痛苦，对不对？所以它能形成一种的哲学啊，一种哲学的系统啊，它有它一套的说法。那么这套的说法当时呢，在希腊是非常盛行的啊，是一个大的一个哲学的派门。那么这个斯多亚是什么样的一个派门呢？斯多亚跟他们就有点不大一样，他们呢相信呢，这个很奇怪，相信每件事情都是神。这跟我们中国这个多神主义啊，这个还不大一样。他相信每件事情都是神啊。他说那个神的那个火花呢，他那个灵的那个火花呢，在我们人的这个生命中间。那么这个灵的火花在我们生命中间呢，又是逐渐的开始老化，逐渐的开始衰退。所以等到人死了之后呢，他这个灵呢就回到那个神那里去。要相信这么一个东西啊，这是他们当时的一种的哲理啊。第二件事情，他们就怎么
然后第三件事情他们就相信啊，你看第二件事啊，相信每件事情呢都在神的旨意之下，有定命的人呢必须怎么样顺命，你不能违抗的。这个好像跟我们基督徒呢有一点这个相像，对不对？但事实上它是一种宿命论，是一种宿命论，因为它这个最基本的那个神有问题。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能相信每件事临到我们都有神的美意，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永活的神，对不对？但他们这个神呢，不知道相信的是什么神的。那么，并且呢，他还有一个思想是什么呢？相信呢，在若干年之后啊，这个世界会经过一个大火，然后就分解。分解之后呢，然后他就回到原初又来一遍，这个故事会重演。他们有这么一个想法，所以因此呢。他们是主张什么呢？他们是主张的人呢是以自足为至善，所以你所以呢这造成了后世的有很多人所谓的那个苦修主，苦修。所以当时呢这成为两个大极端的两个哲学的派别啊，影响当时整个当时世人的生活。那么保罗到了这么一个地方呢，保罗就在这里给他们传讲主耶稣。他们把这个保罗呢请到这个亚略巴谷。这个亚略巴谷是什么东西呢？是一个地方，是当时呢他们有些人在那里啊，这个被选出来的一般人，大概有30个人。差不多这样啊，组成的这么一个团体，他们就关心周围的一些人的情形，他们在那里做一些判断，这些道德上的东西的判断。所以这里呢，可以说呢是当时的一般比较有学养的人啊，那么他们就聚集一个地方，他们在那里做谈论，也跟保罗这边请到他们这个那里去。但今天来讲，可以说是一个学术研究中心呢，这样哈、啊，那么在那里。那么呢，他说你有一些很奇怪的事情传到我们耳中，我们也听到，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说雅典人和住在那里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怎么说说听听，这就说明他们这代人是骄傲又加上好奇，方面非常骄傲，另外一个很好奇，对凡对新奇事物他们都有兴趣听听，但他们又是非常的自信啊。所以你听他们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保罗那个时候呢站在亚律巴谷当中啊，那么就传讲了一篇信息。所以在教会历史上，很多读经人告诉我们说，这是保罗一生里面的恐怕唯一一次有记载讲到一篇最有哲学意味的道。保罗讲了一篇最有哲学意味的道，所以很多的弟兄们都相信这篇道也是保罗的所有道里面最没有功效的一篇道，有哲学意味太重了。因为保罗到了那里时候呢，也碰到了这一批人，对不对？其实你就是保罗这批道，按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相当不错的。他也里面的条理非常的分明啊，那么重点也打得很清楚。但是弟兄姊妹，他不像什么呢？不像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和皮利亚的时候，是本着圣经传扬福音的书信。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保罗呢多少受到他们这种的影响，因为保罗自己是个大有学问的人啊，所以你知道保罗后来到哥林多的时候呢，写哥林多前书，他就讲到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对不对？为什么？他说唯恐我在你们中间呢就传的道落了空，用了什么？用了智慧和委婉的言语。他说我定义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保罗到这个时候，他守住一个什么就很清楚的焦点，他不容许他的学问侵入主的真理里面。所以在哥林多的时候呢，他坚持这一个。我们知道保罗后来知道十字架道理才是大能，神的大能拯救一切相信的人，对不对？今天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侍奉主的事情上，我们也必须有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所以保罗到了雅典的时候，因为受到了这个雅典这种希腊哲学的这种影响啊，所以他也讲了一篇哲学道。所以那个时候保罗还算是年轻的。那么这篇道呢，它的内容是什么呢？保罗就讲这个未死之神，
保罗也是相当聪明的，反应很快啊。因为当时你知道，在这个雅典城，他们有一种的传统的一种说法是什么呢？就说呢，这个城里面太多太多的偶像啊，所以他们呢，把这个白羊、黑羊就赶到这个城里面啊，赶到城里面。这个羊啊，到了哪一个坛这个地方停下来之后，那个羊就在那里杀了，就献给他了，就这样啊。所以呢，那个时候有很多那个，因为神太多了，所以有人名字也认识不清楚，太多了啊，这个那个是搞不清楚，所以呢，有的干脆就叫他喂食之神，不知名的神，人家杀个羊就给他献祭。所以保罗到那去，就是看见他们中间有许多未死之神，就引起了他里面的一个反应，他就从这个点上就开始那么来讲，这是保罗的一个心思上的一个敏捷了。那么这篇信息里面他讲什么呢？他讲哈，他第一个告诉我们啊，神是天地的主。他在这里宣告第一件事，神是天地的主。他说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个坛上面写的未死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你们不知道的我知道啊。那么他就告诉这位神怎么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是他其实天地的主啊，天地的主。那么他就说呢，这个天地的主呢，他不住人手所造，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啊，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人外人。因此呢，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今天呢，就是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万有的神，对不对？我们相信他赐给我们一切的丰富。信心的根源从这里来。我们不需要去为他预备什么。今天呢，我们有时候都翻过来，好像神呢这个告急啊，我们在这里赶快给他预备。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哈，就是这个，这比较对神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亵渎。所以圣经在里面要求我们要有信心跟随主。那么在保罗晚年所写提摩太前后书中，特别对提摩太讲到那个无伪的信心，而且信心有虚伪的，打着信心的名号，结果做的事情根本是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假的信心啊，这个神不能约了。我们今天必须在我们灵里面摸到这位万有的主，知道他是供应一切供应的源头啊！所以在这里，他给我们看见这位主呢是天地的主，他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他，像这个啊缺少什么似的。那么他告诉我们，神从一本造出万主的人，我们知道这一句话被近代的科学证实了啊！我们研究那个 DNA 的人就晓得了。原来呢，整个这个人类的来源呢，是从一个血缘来的。比他们找到最早的这个人呢，这个亚当啊，就夏娃，可能是个黑人。这个奇妙的，最早那个 DNA 找出来，原来是个黑人。这个曾经叫这个西方的白人非常的尴尬。居然人类的这个源头最初找出来的时候，那个最早的母亲是黑人，那么并且发现了从这一个 DNA 里面分散出来，所以圣经的话被证实，今天的科学证实，它从一个血缘一本一个 blood 一个血缘呢，造出地上万族的人住在地上，好了，并且预先定举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他说：“你们不要以为说呢，好像神呢。”是这个好像这个不管我们是没有计划，什么都是偶尔发生的，不是的。就证明他说连我们怎么样，我们的年限都住的疆界都是神所定准的。的确，今天我们越在信心中跟随主，我们越觉得这个是真实，对不对？我们是住的环境，所以呢，就证明们，你不需要去为你的环境忧虑什么，神老早定规你要住哪里。我们住西雅图呢，这个创始之前神就已经决定了，也不要想跑到哪里去。如果下一步注定过你去别的地方，你也没办法选择的。这真的神在环境中间都有这种它的美丽啊。那么，毕竟我们的年龄呢都有一定的年限。不过我在这里稍微提一点点啊， 就是那个神是给我们定了地上有一定生命的年限。那我常常有个感觉，很多人呢并没有活到那个神给他该定的年限。所以圣经常常讲说，有的人是日子满足起居而死，圣经常常记得这个啊。那就说神给他定了80年，他就活得足足80年，这是一个福气啊。我们知道今天地上的人呢抽烟喝酒吸毒哈、啊，所以呢很多还没有到那个年限就夭折了，地上那个食物啊，大人这么高，乱弄，对不对？弄的结果人呢有很多都夭折。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神，神给我们定的在地上有一定的一个年限啊，所以我们要祷告主啊，让我们把这个日子活满啊，日子满足气绝而死啊，这个是一个福气。啊，所以我神给我们定的年限，所以你身体不能糟蹋的啊，你自己糟蹋没有达到神给你定的那个标准啊，这对神也是个亏欠啊。所以这个这些哈、啊，保罗讲这个、是我们这个基督徒的人生观呢啊，这个也有他的道理。他说呢，神定我们的年限和疆界干什么呢？是为了叫我们怎么样寻求神的。啊，所以弟兄姊妹，神不是叫你在地上活得长久享福啊！啊，我们这一直还有中国人这个老观念呢、啊，活得久一点，地上多享点福啊！所以有一些弟兄姊妹到了年老，真的病得快到头，那就他舍不得了，他舍不得，哎呀，主啊，让我再多活2年，多享点福吧、啊！啊，我们基督徒不要这个祷告，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到主那里就是好的无比的。那一个地方呢，不是今天我们地上所能想象的。所以你不爱主，你不明白永世，不明白将来的事情的话呢，你才会留恋地上的事。对保罗来讲，他说我如果今天能够离死与主同在，这是怎么样？好的无比呀、啊！啊，我常常想，如果主今天叫我去，那真是好的无比。地上真正苦，我生活太苦，对，何必留恋这个东西呢？我们这是愚昧的人呢，才会留恋这个，留恋那个啊。那么我们要感谢神，神把我摆在地上，虽然有许多时候有很多的艰难在这里，你要记得主所以留我们在地上是为了什么？为了寻求神的，我们用我们地上的年日追求主，认识主，这个才是正当的途径，这才是目的，不是在地上整天这个受苦啊、埋怨呢、啊，这个不满这个不满那个呢、想着享受这个享受那个啊，就是神也把这些都给我们享受，没错，但是呢那个不是目的。他说呢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他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他说你们可惜这个，所以人活在智慧里面的时候是揣摩，对不对？今天这么想一想，推推对不对，通不通，明天那么想一这个这样通不通啊，这天在那里用脑筋在那里揣摩啊，真可怜，对不对？网络上根本就站不旁边，你这个揣摩半天干什么呢？所以这在罗马书告诉我们，他就在我们心里，就在我们嘴边，对不对啊？你一张嘴就呼喊主就在那里了啊！你心里想到他就在你心里了，是吧？离我们真是很近，更离我们个人不远了。你不需要这个跑到天上去把它带下来，也不需要到地上地下把它拎上来，对不对？啊，主就在我们旁边。真的是，我们有时候看见这个世界人呢、啊，所以人家讲这个哲学家、啊，实在来讲，这个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愚昧人。你看看这个小道理、啊，他绕个大圈子，用那些古里八怪的词句啊，那种。我从前也上当，我觉得哎呀，这个很了不起啊，跟他那些话的，后来拆穿了这小子，一句话就讲明白了嘛。他需要用几百句话来讲那么一句啊？你知道有一个哲学家就是很妙，这个。主耶稣不是带到这个比拉多的面前，比拉多就问他什么是真理，主就没讲话。那个哲学家也是读到这句话，他说：“哎呀，他为什么不回答？我来回答。”所以他就是写了一个什么叫真理，结果写什么那么大本，写了这么一大本啊。那弟兄姊妹，对我们今天来讲很简单，对不对？什么是真理啊？主耶稣就是真理，接受主耶稣基督是真理，很简单的。他用了那么一大本的书啊。到最后，人家把他读完了之后，还不知道什么是真理。所以你知道他在那揣摩揣摩哈、啊。今天我们知道，因为姊妹基督徒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一首诗歌讲得很好了：人，你若要跟随主，爱是什么？
最短的途径啊。你若跟从智慧的怎么样，就难免怎么样迂回，就是绕来绕去了。所以你一个基督徒在那老是用脑子想这样想那样，你走的路什么是迂回的路啊？最简单的路怎么爱他就好，要好好的爱他，很简单嘛。啊，我们来到聚会里面，不要想东想西想了，我们就是爱主，对不对？你到聚会教会来就是爱主，你到教会来想分析这个弄那个，你一个走迂回的路啊，到最后你什么也得不到。所以这个叫揣摩，不要揣摩啊，不要去用猜测。这个揣摩呢，就好像是偶尔的发现这样的情况。保罗告诉我们，他离我们并不远。他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他，感谢主。所以这篇信息啊，虽然当时没有救几个希腊人呢，在雅典没救几个希腊人，但对后世的基督徒确实很宝贵的提醒。像我们今天读，我们就非常的被安慰啊，就是那种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怎么样都在乎他。他说就如你们作诗的人，有人说哈，我们也是他所生的。保罗这个观察力还蛮，他这个也蛮细的。我们知道他不是观察力细啊，他在那个罗马在那个雅典城里面走来走去啊，他就想找机会怎么传福音啊。看见这个实在是一个侍奉主的心啊，他不是到了雅典，今天如果我们一到雅典的话呢，哎呀，好观光啊。破的，不是下来照相，这个，然后呢，去读那个碑啊，那什么东西，我就要讲故事，对不对？保罗不是的，保罗到了这么雅典这个文化中心所，他一心要传福音啊，他就在那里找，哎，结果你看，他看了有个诗人说那句话说，我们也是他所生，来把挂起住啊，让现在开始可以用的。他说呢，我们也是他所生的啊，他就叫做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什么由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啊，这个他在这里就指责他们这些希腊人啊，就他们那里太多偶像了。他说保罗讲的很有理，然后他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这句话里面有一个幽默在里面啊，他这个哈、啊。他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这个蒙昧无知哈，他的那个圣经的原文呢，就说呢，有一个无知的年代 ，age of ignorance， 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从前的时代，因为主耶稣还没有来到地上，对不对？圣灵还没有能把主的经文启示出来的时候，那时候的年代叫做什么？叫做这个无知的年代，啊，他说呢，神怎么样呢？神就并不鉴察，他不鉴察啊，这个字啊，他用了这么一个字，有没有谁知道这个英文字什么意思 ？wink， 这个字我这样查了一下，才发现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他就是神好像眨眨眼，意思说呢，在那个年代里面呢，这些人很主耶稣基督还没成就嘛，对不对？神只好这么眨眨眼，他就说呢，也没审，没审判他，啊，他这是用的很幽默的一个字眼。保罗是对着这个雅典的这些人呢，他就说呢，神啊，就睁个眼闭个眼，他意思说啊，哎，因为那个他叫做无知嘛，你对这无知你不能审判他什么的啊，所以说神就睁个眼闭个眼的啊，眨眨眼的。所以我们中文呢，把它翻得比较严肃一点，你看到并不鉴察。那么保罗在这里呢告诉他们说呢，他如今呢不一样，就吩咐这个吩咐给我就命令啊。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在这用这个字眼对着这一班希腊的这些有智慧人告诉他们，这是这个命令啊，命令各处的人，那么你们一定要悔改，悔改是命令，不悔改的话呢就没办法得救。好，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接他所设立的人和公义审判天下，也是将从死里复活给外人做他新的凭据。那保罗在这里呢，那么把主的那个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给他，不过他这里他没有明讲耶稣基督，他只讲了设立了公义者审判天下。所以这篇呢，虽然是一个比较好像有一点这个哲学意味的这么一句 篇的信息，但是它的内容啊，实在是也是值得主的那个经文说的。那么讲完了之后呢，就不像前面啊，保罗给他圣经呢、啊，本身你跟他们讲完之后，下面就多人相信啊，一个什么中国人相信，这里好像这个就比较没有那个这样的反应。那众人听见说死里复活的话，一听见怎么样，就讥诮他。啊，又有人说什么，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于是保罗从他们中间出去。那么这里呢，我们看见他们有几种不同的反应啊，这个讥诮、愿意再听和相信。跟我们那个什么福音记名卡就差不多，我们这条不是技巧，就是这条是不信的，不信啊，但是愿意这个再听，然后呢相信啊。那么当时呢，这个人中间就是这种反应。那么这个保罗呢，讲完了出去之后呢，他说呢，还是有几个人贴近他的人信的。啊，其中啊还不错，一个亚律巴古的官呢、啊，在里面的这个主要亚律巴古里面成员之一啊，居然有一个也得救了，啊，这个得救还不简单呢、啊。那么，然后呢，又是一个妇人叫大麻，还有别人同信，那么是也有人信，但不像前面所显出那个果效那么样的明显。所以这也给我们鼓励说呢，不管他对象是什么哈、啊，你传总会有点困难。就这么一个两个呢，圣经也特别记载下来，民族记载下来，因为我们晓得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个永世的纪念，永远的纪念。就今天在地上啊，我给我们机会传福音，如果一个大群人呢，你传福音结果只有一个人举手，你也不要灰心啊。那么主耶稣就把那个名字在那里记下来，所以保罗传了，有人信他就把它记下来。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啊，保罗到了雅典之后呢，他所碰见的一种气氛，一个东西，就是今天我们人所讲的那个人本主义、人文主义。直到今天，弟兄姊妹们，人文主义或者人本主义始终是基督福音的大敌。那多可惜啊！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有学问的人，他们要试着从人文主义的这个方向啊，那么来向着这些持守人文主义的人传福音，结果呢，我们发现今天在教会里面充斥着这许多的道理，哲学的、科学的、啊，神学这些道理都在里面。保罗在雅典呢，神记载他这一段的经历，其实给我们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所以最好的呢，人还是像在介绍罗尼加上比利亚本圣经传福音是最好的。直接了当最有能力的信息。所以在教会历史上，从这一次以后，我们不太多听见，几乎可以说没有听见关于雅典教会的什么消息。可见那一股的气氛里面，属灵的东西好像不容易栽种，也不容易生长，更不容易开花结果。所以求主让我们从这个情形里面能领悟一件事情啊，基督徒的心的单纯是宝贵。如果我们能像帖撒罗尼迦、像比利亚的那里的人一样，像主的话语有一种单纯的爱慕，那是宝贵。我始终感觉有很多弟兄姊妹们呢，在早年的时候刚蒙恩者，就是说我们会对主的话有一种单纯的爱慕的心，但是要防备一件事情，什么？教会经过教会生活年日久，有很多复杂的东西出来了。这个东西会消磨我们里面这个爱慕，比如说到这时候就怎么觉得听到没味道了，这个对主的话也没多少的爱慕，我们知道这些危险的信号，危险的信号在哪里？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像马其顿的众教会一样，我们一直能够在主的话语上面让自己的查考，一个认真的学习，想到这道是不是追求神的那个死啊？所以好像我们活在主话语的光中，能够把他的旨意能够在我们的生活的实践里面能够把它实施出。我想今天晚上呢，我们把这个使徒行传的十七章做了一个简单的讲论。好，我想我们就停在这里。